理化科为什么会那么难念？因为理化要背，要背元素符号，要背化学式，要背反应式，要背公式，然后呢，你要还要会算，哇，哪有那个科目又要背又要算的？只有理化，啊，数学通通都是算的，国文通通都是背的，所以理化很多人就啊摇头，啊，所以即使我教理化很没有成就感哦，但是我一直想办法把理化让大家让我的学生很喜欢，所以我就要看这个。一般犹太家庭的典型风俗啊，会把蜂蜜滴在圣经上，就是陀拉，然后让略谙世事的孩子呢去舔舔看，尝到知识的甜蜜，那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。孩子舔到圣经羊皮卷哦，哎，舔舔的，他说啊，读圣经是甜的，读圣经是甜的，那是一种制约学习哈。那如果我们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动不动就骂他说啊，你只读了什么书？你怎么考那么差？他就有一个印象。读书就是被骂，读书就是被骂，就会变成一种制约学习。啊，如果他有进步了啊，很棒哎，你进步了，好，你从十分进到十一分了哈，哎，虽然我们学心里在淌血了，哎，怎么考这样子啊？可是我们都鼓励他说，哎，原来我有成就感，我再努力一点，再多一分啊，爸爸妈妈又称赞，再多一分，再多一分，哎，有一天成绩就进步了。啊，这个字比较多哈。好，那阅读圣经的好处呢？那个中研院副院长曾志郎，他长期在推动阅读，他认为阅读会为人类带来好奇跟创新，而且阅读可以活化人脑，你知道吗？要读纸本的会活化人脑，提高思考的能力，还能延长寿命。啊，延长寿命早上有提到，因为快乐哈就会出现多巴胺哈，所以正因如此呢。曾志朗说，科学上的研究已经早已发现，每个人一出生就有100兆个脑神经，当阅读进行的时候，文字的讯息就会进入大脑前额叶，又来了，大脑前额叶，那经过一连串的接收器，会产生一种类吗啡作用，类吗啡就是多巴胺哦，它会让人产生快乐，当越多新的讯息进入，类吗啡的接收越多，快乐的感觉就越强烈，这时候就是阅读的快乐。我们阅读有快乐吗？我们读圣灵月刊有感动吗？有时候感动流眼泪也是快乐。常阅读的人接收器就会越活跃，脑神经的连结就会越密，每天接受到越多的讯息便一直保持在活化的状态，连带的久而久之，活化的大脑会提高理解系统的能力，所以理解力也会变好哦。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越好，就会变聪明哦。所以阅读圣经的部分，我们早上有提到，因为我们人类有记忆负载的问题，所以阅读不能快，要慢慢的读。那记忆呢？因为有短期记忆跟长期记忆啊，短期记忆它会存在海马回。那长期记忆就会跑到大脑的皮层，所以短期记忆呢的转成长期记忆需要长时间复杂的转换，通常在睡眠时进行。如果我们的孩子熬夜，注意听哦，熬夜你的短期记忆力就不会变长期的。你背了那些英文单字，你背了什么历史地理，背了一堆公式哈，没有睡觉的话，它就不能转成长期的，你明天就忘了。好，所以读书是有方法的，所以我们的短期记忆呢会变长期记忆，那长期记忆久了就会跑到前额叶，就成为一个处事的风格。为什么要读圣经？读圣经就会变成我们一种属灵的个性。所以那读圣经要怎么读呢？就是要读，最好要读纸本的。为什么要建议读纸本？不要用，尽量不要用手机啊平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质感。纸本圣经它有质感，那每一页圣经的记载都有个相对的方向啊。像小弟圣经有背一些起来，那我找不到圣经，我会有一个印象啊，它像刚刚那个传道书，我知道它在右下角，可是呢平板或是手机滑出来的时候，你永远不知道它在上面左上右下右下右上左下，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的脑子的记忆里，它是一种多功的，它会连接到我们的情绪、方位、气味，通通都会连接在一起。所以读书的时候呢，那个轻松的心很重要。那纸本圣经还有很多好处，比方说它不用插电啊，没有电就不能读了，不会，它也不会摔坏哈。那圣经掉下来拿起来拍一拍，哎，还是圣经。然后呢，随时可以翻阅，不用等待启动哈。然 然后容易专心，因为没有超连结，按都按不出来。你可以认真读圣经。还有呢，纸面柔和不伤视力，因为它没有蓝光，啊，蓝光会伤害我们的视网膜。那读书的读圣经的方法，基本上呢，就要先祷告求智慧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安排每天固定的时间，啊，像我的习惯呢，就是会在晚上用完餐，大概7点，啊，7点到7点半之间，就是我读圣经的时间，啊，如果没有聚会的话，那就不受干扰啊，不会忘记。那我们可以用30分钟一个专属的时间慢慢读。我们可以找一个舒服的环境啊，这张很像我们家的客厅，我都在客厅读圣经啊。那因为我太太说客厅不要乱拍啊，所以我就用网络抓一张类似的照片。她说会被人家看到那个东西没有整理干净，其实也不会吧，啊，那我都会喜欢躺在那个旁边有一个这种，这叫什么？太妃椅啊。贵妃椅，我会半躺卧，然后把圣经打开，然后用手就开始比我习惯读英文圣经，因为顺便练练英文能力，然后呢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那个可爱的太太还会切一盘水果出来放在茶几上，这旁边有个茶几，再放一个饮料，好舒服耶，所以我每天很期望回家吃完饭洗完澡读圣经。那圣经的读法呢，可以慢慢读，细细读，不要赶时间，反正你就半小时嘛。最好呢出声音的读，还有呢根据研究用手指头带动目光是最好的，不要用眼睛用扫的，因为扫是无意识的，然后用扫的话没有进入脑子里面，当你有读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输入跟输出，我们会去思考啊。圣经不用读多，一天一章就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做一个总结。其实我们当父母的当教员的都可以这么做。我们这边提了几点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点，数位载具，数位载具 我现在不写手机了，因为将来还有很多东西，平板啊，还有呢那 iWatch 啊，什么都出来了。这种数位载具呢，摆放位置要放在家中的公共场所，然后呢适当的环境规划，比方说提供上网的限制，这边是我们家的习惯，我都会规定周间不上网，手机不入房。手机不准拿到房间，连充电都不行，不可以拿到房间充电。再来，父母本身要以身作则，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不是这个好，那父母本身不能说，我滑手机，手机收起来，然后自己一直滑，收起来，然后自己还一直滑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没有效果。然后我们要做以身作则，我关机了，放着来，通通跟着我放到我们家，会放在电视柜上面，客厅的电视柜。然后再来呢，要学习跟青少年有效的沟通，比方说他喜欢的音乐，你就努力去了解他在喜欢那个什么音乐，像我孩子最近在迷 NBA， 我一直看 NBA， 我就说那个人是谁这个 Curry 啊，这是最强的这个呢这个什么一堆名字，我慢慢都要记起来。虽然我以前是篮球队，可是现在我只记得以前的篮球队的名字，什么 Jordan 啊，但现在新的我都不记得。好，再来，所以要学习跟他们有效沟通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明白25岁以前没有自我约束力。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问题？我们的教员是几岁？我们教员25岁以上吗？没有吧。所以告诉你，教员有没有自制能力？没有，不要太相信他，不要太相信他。所以其实我们当班负责，或是当系负责，现在叫做教育股负责，教育股负责我们负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盯教员，因为他没办法控制，你骂他也没用，我们不要用骂的，我们用劝的，因为他没办法控制，除非他有很好的灵修，他有很高的自我约束力，所以这个就要加上祷告、代祷还有耐心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的方法，要建立家庭的读经习惯。好，那最后有三节圣经跟大家分享。哥林多前书10:23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网络不是坏东西，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用它，善用，太棒了，他传福音真的是很棒。 但是如果滥用，我们可能会家破人亡。啊，我有一次去到那个南势角教会，啊，遇到林大玉执事，他听完之后跟我说，哦，那这个问题很大哎，你看如果网络成瘾的话，会造成情绪障碍，然后造成那个记忆力，记忆力减退，那这两个都是将来国力的标准，国家的标准哦，就是你出来社会要上班要工作，人家看的就是你的情绪，看的就是你的啊，你的脑子哈，啊，这两个都坏掉怎么办呢？所以要善用。那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，无论哪一件事哈，我总不受他辖制。网络可以用，但是不要被辖制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当我们父母呢，我们教员遇到这样问题怎么办？我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哦，在哥林多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然后也要学习摩西在山上祷告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就何时得胜；摩西何时手下垂，亚玛利就得胜。好，所以求神看顾哈，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，要有聪明，千万不要忘记祷告。要转眼仰望耶稣，因为耶稣才能够给我们帮助。我们最后来唱379首。